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封城面临挑战，躲避瘟疫路在何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5日。最近，全球的武汉肺炎感染率在飙升，上亿人染疫，死亡人数突破200万。大陆的疫情也日益严重，截至目前，中国的疫情风险区已经增加到超过70个。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防疫措施都是采用封闭隔离的做法，从关闭航班到封闭城市，一直到封锁社区和住户等等。然而，病毒真的能被这种一刀切的政策阻断吗？早在去年，对于封锁带来的作用，在世界各地就有过较大范围的讨论。2020年10月上旬，6000多名科学家和医生签署一份反对封锁措施的请愿书，称美国和英国的锁定措施正在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瑞典隆德大学内科和流行病学教授彼得·尼尔森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武汉肺炎造成的死亡将远远低于因社会封锁、经济被毁造成的死亡。在美国，大多数的州都按照左派力推的方式实施了严厉的锁定措施，但最近拜登说，来自他经济团队的简报显示，此次疫情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也就是说，严厉的封锁事实上并没有多大效果。而在中国大陆，河北二波疫情爆发后，染疫人数快速上升，曾经在武汉使用过的封门封户、贴封条的强制方式再次出现。然而，仅仅几天之后，就从封门升级为集中隔离，而集中隔离点的管理混乱无序，又让被隔离的人倍感担心。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传染病动力学教授史蒂芬·莱利的研究表明，英国采取大规模封锁措施对抗疫并没有帮助。既然封锁对于防疫是无效的，那么群体免疫会有效果吗？去年年底，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病毒学家法里亚在科学期刊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根据对巴西马瑙斯市的定向观测，发现群体免疫不存在。所谓群体免疫，就是通过让人口中大面积人群以自然方式感染病毒或接种疫苗，形成抗体，从而达到集体免受感染的目标。而巴西马瑙斯市1/4的市民被感染，据法利亚团队分析认为，他们并没有出现群体免疫。去年9月，一份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研究发现，武汉肺炎康复患者体内保护性的综合抗体水平，在短短36天之内就衰减了一半，这个速度让专家非常吃惊。同为冠状病毒的 SARS， 也就是中国称的非典，和 MERS， 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产生的抗体能够维持1到2年。武汉肺炎和 SARS 相比，变异更快，令医学难以捉摸。整个人类都陷入一种迷惘状态，不知怎样防疫和治疗当下的病毒。目前有一些国家的疫苗已经上市，但是疫苗的副作用也让人望而生畏，以至于人们已经不知所措。其实，各国历史文化中都有记载，当人类遇到无法逾越的困难时，当感觉生命无助时，就会向自己的神祈祷和忏悔，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超自然的能力。当人们诚心相信的时候，也确确实实会有一些超自然现象出现。而这些现象根本不能用现代实证科学的思维逻辑去解释。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在中国曾经发生的很多超常的治疗手法，是现代医学远远无法达到的。1992年的12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率领弟子在北京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 为广大群众义务用气功治病。有一天，一位中年妇女在丈夫的搀扶下来到法轮功的摊位前，妇女的肚中有个瘤子，腹部比十月怀胎的孕妇的肚子还大，医院无法治疗。李洪志先生当即给她调理，眼看着李大师的手做着伸进去抓出来的动作，这个女士的肚子一下子就瘪了，恢复了正常，裤腰一下子变得松弛下来。当时围观的人就像木头人一样静静地愣在那里，等人们反应过来后，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长时间的掌声。病人夫妻激动地当即给李洪志先生跪下叩谢，李洪志先生俯身把他们搀扶了起来。夫妻俩当时就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大会组委会，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先生在广播中宣读了这封感谢信，并说在博览会上收到的第一封表扬信便是赞扬法轮功的，收到表扬信最多的也是法轮功。1994年7月5日，两个法国人克服各种困难来到了辽宁，找到了大连法轮功讲法班。他们是一个患病儿童的父亲和祖父，神情焦急地请求拜见李洪志大师。其中那个老人在现场自我介绍说，他们来自法国，是他们的神让他们专程来中国请求李洪志大师救治他的孙儿。他的孙儿7、8岁，得了一种怪病，不会说话，痴呆，并且卧床不起，去过很多家医院都没治好。李大师询问了孩子的情况后，并且让他们想一下孩子的形象，然后动手像抽丝一样的比划着。过了一会儿，李大师说，好了，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孩子的情况。两位法国客人赶忙回到下榻的宾馆，年轻的男子马上给家里打电话，他在法国的妻子接到电话就说，你怎么才来电话？刚才家里发生了奇迹，孩子睡的房间突然照进来一片金光，然后孩子就像睡醒一样会动会说话了，还问我说，妈妈怎么了？咱们的孩子好了，这真是奇迹。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令医学界叹为观止，很多绝症、癌症、罕见病、疑难病患者修炼后都神奇地康复了。1998年，北京、武汉、大连和广东省的医学界专家对35000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2003年3月20日，明慧网刊登的法轮功健康调查报告北美235例显示，修炼法轮功对健康非常有益，224位反馈者在修炼后健康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有些修炼者的慢性疾病完全消失，有的病情显著的减轻。走过动荡不安的2020年的人们，没想到2021年武汉肺炎越来越失控，深感人类面对这个病毒真是有些束手无策。其实人们也无需过于悲观，根据明慧网报道，在去年的武汉疫情中，许多有缘人身染瘟疫之后，相信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的真相，在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结果绝处逢生，化险为夷。真心希望这个九字真言也能成为收音机前的您的躲避瘟疫的良方。
请听时事评论。当大火吞噬城市时，没有人敢去救火。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6日。2020年美国大选在一片质疑声中落下帷幕。回头看看整个过程，会发现此次大选中出现的怪异现象仿佛是历史在重演。 公元64年的尼禄之火是罗马史上著名的大火灾，整整烧了7天，14个城区中只剩下4个，罗马城变为一片焦土。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当时年仅9岁，正在罗马城中，并经历了这场闻名历史的大事件。塔西佗在书中这样写道，当大火吞噬城市时，没有人敢去救火，因为有一些人不断发出威胁，不许人们去救火，还有一些人公然到处投火把，他们说自己是奉命这样做的。火灾过后，古罗马的皇帝尼禄迫不及待地开始兴建宫殿、金宫，另一方面，以最快的速度对火烧罗马事件做出定性，他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面对罗马人的愤怒，尼禄不加调查就把纵火的罪推到基督徒的身上，并且对质疑者实行死刑和酷刑，许多元老院议员、名人都被处死，即使是他的教师和顾问也被砍下了双手。尼禄还指使一些屈从权势的理论家给基督徒编撰莫须有的罪状，比如谎称基督徒在拜神时要杀死婴儿并喝婴儿的血、吃婴儿的肉，还说基督徒乱伦等等。所有古罗马社会的恶行都被强加在基督徒身上，于是尼禄非常合理合法地屠杀着基督徒们，曾命令手下将不少基督徒投进竞技场中。罗马权贵们在大笑中看着这些基督徒被猛兽活生生地撕裂咬死。尼禄甚至吩咐人把很多基督徒与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并排列在花园中，然后在入夜时点燃，照亮皇帝的园游会。后人将尼禄之火称为地狱之火，正是因为它具足魔鬼伪装、残暴、诡计多端的特点，尼禄因此开始迫害基督徒。历史有时像一个轮回的剧本，相仿的情节和谋划会反复上演。美国国会山暴力事件发生在2021年1月6日，是全世界瞩目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国会认证日。下午2点半左右，将要举行问题选票的质证环节时，一些人闯入国会，打断了问责假选票环节。这时，一名国会保安人员开枪打死一位退伍女兵，导致国会会议中断。到晚上会议恢复时，基本成了对恐怖冲击国会的声讨和表态。在巨大的压力及紧张气氛中，所有程序从简，直接开票，搁停了所有问题选票的讨论。时间毕竟是进入了21世纪的美国，黑箱操作者始终不敢像尼禄那样明目张胆的杀无赦，要杀也是私下进行。勇敢的人不断地站出来，平和而明确地指出了真相。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华盛顿时报》就指出，带头闯入国会的闹事者有安提法的成员，就是一帮倾向于共产主义暴力思想的民间团体，提倡打砸抢，并且这个过程中每天都有社交媒体发出正义之声。国会山暴力事件发生的目的就是要抹黑川普，激进左派就是要制造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川普，从而使川普失去竞争下一届总统的资格。要弹劾川普，即便川普离任也要执意弹劾。然而揭露真相的声音不断发出，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说，川普总统面临来自大媒体、大科技公司和国会两党领袖的仇恨和抵抗。他说，议长佩洛西就曾站在众议院议事大厅的主席台撕毁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稿，煽动愤怒、憎恨和分裂。乔治亚州国会女众议员马乔利格林说，川普总统在过去4年举行过600多场群众集会，没有一次攻击警察、毁坏商铺、纵火烧城，反而是民主党支持帮助暴力骚乱，造成几十亿美元的财产损失，47人死亡。 不过这一起事件的确是一部分迷信于主流媒体的民众相信川普与这一事件有关，这就是那一帮极左派们要达到的目的。说完古罗马的尼禄之火和美国国会山的暴力事件，一般人都觉得这些下三滥的栽赃手段真是令人不齿。然而20年前在由中共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极端抹黑与无耻卑鄙的手段，却令美国国会事件以及尼禄之火都逊色三分。2001年1月23日正是中国的大年除夕日，全国各地的民众大都在家里与亲人团聚，吃饺子，打扑克，看电视。突然人们发现电视上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在天安门广场上有五个人往身上浇汽油并点燃了自己，熊熊的火焰与拿着灭火器灭火的警察，还有烧得面目皆非的小女孩，这一切将人们的心都揪了起来。中共喉舌央视一口咬定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并声称这五个人是为了所谓的圆满升天，在天安门广场点燃了自己。同时在自焚案发仅仅两个小时之后，中共就将这起所谓的突发事件的英文稿件迅速向全球转发。美国独立制片人丹尼·谢克特质疑，中共新华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把自焚的报道提供给外国媒体，这相当不寻常。因为往往中共官方媒体对于敏感事件不会有及时报道，通常首先必须得经过层层审查。中共喉舌媒体利用新年这段时间，在全国范围内不厌其烦地对这起自焚事件进行了轰炸式的报道，成功地引燃了很多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然而熊熊的火焰后却藏着中共不可告人的秘密。不少细心的民众发现，央视播出的自焚画面中破绽百出，自焚的主角王劲东的衣服已被烧黑，但两腿之间夹着的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中共报道称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然而第四天后竟能说话唱歌。天安门广场平时都不会有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然而自焚者刚点着火焰就有多名警察携带大量灭火器，在90秒钟之内便将火扑灭。所谓的突发事件却有摄影机全程跟踪拍摄，有远景近景和各种特写镜头，还将声音也清晰地录制了下来。最为关键的是，法轮功严格禁止修炼者自杀，认为自杀是有罪的，所以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都不会自杀或自焚。天安门自焚事件过后，中共就如同泥路一样找到了所谓的迫害借口，堂而皇之地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迫害，甚至活摘和贩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令天下人为之震惊。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三起跨越时空震惊世界的事件，尼禄之火、美国国会山暴力事件、天安门自焚伪案，他们都有着惊人的雷同，仿佛是出自于一个剧本。首先时机和地点，他们都选择了一个闻名天下的场所，古罗马的皇宫、美国的国会山庄、北京天安门广场。在时间点上，总统选举认证日、中国传统新年除夕日，这些都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就是说关注度高，负效应就强。其次，直接定性，这三起事件几乎都是在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时立马定性。尼禄放火被定性为基督徒纵火，国会上安迪法暴力事件被定性为川普煽动支持者所为，天安门自焚伪案被定性为是法轮功修炼者所为。再次，舆论造势，这三起事件发生后都是很快舆论媒体就铺天盖地一面倒的利用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兜售谎言，同时用恐怖手段掩盖真相，迫使公众参与迫害和默许迫害的发生。最后一点就是铲除受害者，晋升真相。尼禄用酷刑处置那些敢讲真话的大臣、基督徒，甚至他的老师， 并将他们中的很多人直接处死。而在美国，对于揭示国会事件真相的所有声音、正义之士，左派或者给他们关停社交账号，或者施以各种威胁，逼迫他们停止这一事件的真伪，包括永久取消总统的社交媒体账号，在媒体上把支持川普的7500万人称为暴徒、邪教徒，并对在校的学生们说这一群体是坏人，出版社取消现任官员的出书权益等等，不一而足。中共暴力关掉了所有为法轮功学员发声的各种可能，于是自焚真相至今还有人不知。21年过去了，有人还在以自焚伟岸为说辞，从而否定法轮功。同时，天安门自焚却成为中共及江泽民集团推动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由。至今，中共仍在延续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那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台，马克思把仇视神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奉为共产主义的核心教条。《共产党宣言》公开宣称，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的搭档恩格斯则说，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列宁早就写道，对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应当而且必须通过语言在大众心目中播撒仇恨、反叛和蔑视。1949年初，毛泽东称，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因为用暴力抢来的东西终究不是自己的，必须把所有质疑者、有独立思考的人全部消声，强盗才能放心享用抢来的东西。中共政府把共产邪说的精髓运用到极致。自1990年代苏联及东欧解体之后，国际社会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美国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中共加入世贸组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中共放弃摘下韬光养晦的面具，开始全面红色渗透，以大外宣、一带一路、孔子学院横扫世界之时，共产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悄然来到了西方社会。2019年，香港反送中游行，数万颗催泪弹，几千人被自杀，令西方惊出一身冷汗。2020年武汉肺炎爆发，中共隐瞒疫情，推卸责任，令西方社会抛弃了对中共的幻想。全球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接近上亿人，死亡人数超过200万，这也许是上天给世人的一个警醒。共产幽灵已经登上了世界正义灯塔的舞台，肆意横行。正如《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写道，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阴谋几乎得逞了，所以需要我们每个热爱生命、热爱和平正义的人要坚守良知，不能放弃传统道德，这样我们就能排斥和抵制共产邪说，走过这最黑暗的时刻，迎接黎明的到来。